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家庭信息里面可能最实际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拉扯啊。当我带领小组的时候呢，好像最近呢就讲到那婚姻方面面对什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最容易问的一个问题呢来讨论，就是你跟你的配偶有没有吵架过，或者是说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父母吵架的时候你会怎样所以那各位，这是很实际的东西，家庭里面有一些纷争，有些拉扯的，然后这个是叫我们最不愉快也最心里面最着难的事情那各位，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其实争吵的事呢这个拉扯的事情是常常会有的，但是领受这些信息的时候呢，这些家庭信息的时候，我请大家想一想，当我们要为着神而活的时候呢，然后呢，想要依着圣经的水准，尽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哇，好不容易那当我做一个长老的时候，最近听到有些的弟兄姐妹说，牧师啊，很难啊，你讲的信息没有这么容易做到啊。其实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第一当然有两个反应，第一呢是其实我得安慰，因为弟兄姐妹正在想要追求，想要挣扎，真的想要办到神所要求他们的，但是另外呢，我也心里面知道弟兄姐妹看到的问题本身不容易有时候问题呢大到一个地步，好像你要被压垮这样。所以今天这个题目，这个拉扯大家知道拉扯这个字如果把它变成拉拉扯扯的话是什么意思？拉拉扯扯的意思就是换一句话说，好像一个 tug of war， 对不对？你拉你放你推，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各位，其实你在家庭里面，如果你明白要怎样为主而活的话，然后你懂得处理的话，其实家庭里面你可以拉扯，本身就是为主而活了，这个是有一个奥秘在里面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在家庭里面没有这个拉扯的话，换一句话说，你还没有把教会带进去你的家，所以你的家你的配偶其实还没有知道，还不能够明白有些比较深奥基督的荣耀为什么上帝高过一切的这个事情。所以换一句话说，在某方面来说呢，拉扯是叫你的家人来认识基督的来认识神的荣耀高过地上所看见的事情。所以当然我明白有时候真的好不容易，有很多的无助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盼望神安慰大家但是呢，我鼓励大家经过度过如果拉扯太多的时候呢，放一下但是需要的这个拉扯，如果你真的要为主而活的话，你要有这个拉扯，不然的话你只有为主而活，但是你的家也没有办法为主而活对不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非信的一些你的配偶家人，他们慢慢也会明白，也甚至克服明白为什么，什么叫福音，福音是什么东西来，他们才会思考这个是非常实际。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有出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如果家庭里面有拉扯的话，真的发生了，那怎么样为主而活这是非常实际的东西这么看那个奖章一下家庭拉扯的一个现实那各位，第一，家人的这个拉扯是必须要发生的，这个是不是不明显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各位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你的配偶可能是非基督徒，或者是可能没有这么属灵所以可能有一些家人的逼迫不喜欢你来到教会然后呢但是当然你还是继续但是继续到一个地步呢你会知道 如果继续的话，你会知道可能家庭里面这个拉扯总是在啊，你心里面也是不好受，对不对？或者孩子，你生养孩子的时候呢，特别是年轻的孩子，年轻孩子的父母亲呢，对这个他们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刚生孩子的年轻的孩子的人哦，有幼儿的，他们原来是服侍的，但是过后呢，生了孩子过后，真的很多时间，很多的处理方式不太容易啊，或者家庭里面。可能有些家庭的成员他们有很多的意见，他们说像疫情啊，或者是你真的要用这么多的时间给教会吗？这个不是说没有信心吗？他们会这样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叫信，什么叫信心。信心是你还没有看见但是知道上帝是保守一切，你顺服神，神会赏赐你，这个叫信心嘛。但是很多的就家人解释的时候呢，就造成这些的拉扯了。因为这些不是隐藏的，其实大家想一想，不是不明显的，一直以来都在。比如说如果你的先生不是信徒，那你是信徒，你先生不是信徒，那有一天一定会有纷争的嘛，一定会有事情发生嘛，一定会有脾气有吵架，不同的一个眼光，然后就有相冲嘛。这个是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说 OK 我什么都让什么都会理解，我尽量。但是久了时间久了，这个是难免不了的，不能够隐藏的。或者是说两个夫妇两个夫妇里面呢，一个比较属灵，一个一定是比较没有这么属灵的嘛。我很少看见两个夫妇一样属灵的哪里有这样的很少这样的事情连我相信牧师跟师母也是一样有层次的不一样但是这个是要讲和睦，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们看所以一定在这个相差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些自卑，或者是不同的一个容量要承担的那个错误这些也不一样。谁做家务啊，这些也来了，对不对这些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你一定会比较狭窄的心就来了。我以前我承认当我的能力不够的时候，我是心中狭窄的人我的同工有说过我那时候呢我不开心，但是我现在回想过来的时候，我的确有狭窄的心。没有人喜欢被人讲是狭窄的，被自己看为是狭窄的，没有人喜欢。但是呢当你回想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你的线，有限的地方了，这个是你的threshold， 对不对？你的 capacity 你的容量度了所以呢比如说你，然后另外如果你要服侍主要探访有时候呢你就有一些病情这个病，那个糖尿病来啊，脚痛啊，这些慢慢我就有点老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这些有一个东西来了对我来说呢言语上有一些问题不是问题，就是比较缺陷一点然后我个子也比较瘦，比较矮这些东西应该没有什么会有关系的。那我们就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然后呢家庭里面就讲出来的时候，好像哇，这个好像自怜这些。所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呢一定有一些的问题出现，我们要了解一定有一些拉扯的，一定有一些缺陷，然后有一天会出现的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从小他婴儿长大的话，可能有5到8年为了叫他成长嘛所以你不得不要照顾他。那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一定会有一些缺陷，对不对？有一点少因为你会觉得说你在家里面要多做一个support role， 要一个扶持的一个角色。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每个人都跑了，那我一直在家里面我们不能够跑 所以你会可能会觉得有点自卑，所以然后就把他带出来。那这种呢就发生了有一些的挣扎。这些事情呢不是突然间出现的，这是原来就有的，对不对？这个是叫人生约瑟他被他的十个弟兄就是出卖他们被卖本来要杀他的其实他的爸爸雅各都已经看见了你这样做好像会不会等一下叫你的兄弟们就是有一点的就是气愤就是愤怒好像你比我们还要厉害还要蒙恩这样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警告就是阻止约瑟呢？那约瑟小的时候为什么他不懂这个东西呢？但是事情发生了那他哥哥们都生气了，这个没有办法挽回的，懊悔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现实，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反而要让我们的婚姻还有我们家庭回归到现实。这是接受这是接受，它有一个过程的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在我前好几年前我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是要因为事业很重要嘛刚刚毕业大学毕业然后出来要工作这些等等然后也要 upgrade 要读书啊这些晚上又要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心里面能力也比较少嘛所以那时候家里面也有软弱的情况但是那时候一直要服侍主那我就想回去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这么难好像工作难服侍上帝也难婚姻生活也难什么都难就想回去的时候我就想可能其实没有不应该这么难的为什么这么难呢我发现了有一个理由就是可能我们太过将家庭或者婚姻太过属灵化了各位知道我意思吗我再解释一下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可能就是像一般的一些的工作天职或者是说在社会里面你所工作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对不对有些人是工程师有些人是老师对不对有些人是支持的就是做各种各样的销售的但是有些人是单身有些人是没孩子有些人是在婚姻里面有些人是有孩子的家庭对不对这些看起来好像很特别好像有神的祝福在里面对有但是像工作一样我们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有神的祝福在里面对不对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也是有工程师也是有老师销售的信徒非信徒也好都有婚姻都有家庭不代表说哇你听家庭的信息你就觉得你的家庭非常特别你的婚姻要非常特别其实有时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直仰望天上没有把事情带到地上可能问题更加难各位理解我意思吗有时我们太过属灵化的时候不把事情带到地上的时候事情更加难创世纪22:24呢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给基督徒的话还是给非基督徒的两个都给嘛对不对全人类都给的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人生开始的时候不管我们什么情况什么年龄也好我们承认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婚姻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懂了然后才结婚我们不是什么都懂了然后成立家庭不是什么都懂了然后抚养孩子对不对那我们要怎样懂读很多书就懂不是这样的你也要像很多的信徒非信徒一样要经过的要度过的当你面对的时候呢 不要像有些人要婚姻辅导还是要怎么辅导的时候怕得要死，等一下一定失败的，那婚姻一定出现问题的，所以尽量听很多家庭信息婚姻信息，这样不是这样的，听是得到一个明白，尽量明白真理，这个是好事，但是你要经过的，你经过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婚姻生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可能没有这么难，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度过的，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度过的工作，每个人都要度过的，所以拉扯的事情呢，每个人都要度过的，纷争的事情都有的，所以可能没有这么容易，没有这么难，只是在当中呢，你要学习的东西就是怎样叫你的家、你的婚姻成为一个你能够服侍的对象，服侍的见证，然后给万民看，给别人看什么不一样啊？那这个怎样做到？所以呢，我们在其中里面，在拉扯里面呢，我们转向神，转向神，不要转向那个问题啊，我的问题特别还是什么埋怨啊这些，不要这样，每个人都有经历的啊。我们转向神，把与人相处时的那个挣扎看作是神的干涉、神的干预，不要因为挣扎，然后就说呢，哎呀。家庭里面这样，那我不可以顾这么多了哈，那我就投资我的精力、我的时间在我的事业好了。反正家庭可能有一天也需要我多一点的钱。各位，这些是一个认命、无助的一个东西来的。有时候你看见就是为了要服侍主，那家人呢好像比较少被照顾。这是当然的嘛，当然的事情。你要多服侍主，家庭哪里可能天天去，就是去海边啊，或者是去散步啊，去 explore 啊，就是去找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呢，家人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当然要取舍这些事情啊，把那些温暖带到哪里，带到教会，还是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找出方法转向神，不要在那个地方自怜，然后觉得说很无助感。有很多人呢在家庭里面拉扯里面呢，反正就是放松放弃了可能借着这个时间赚多一点钱，或者是活着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他们找不到家庭的一个满足，他们就在别的地方找那个满足感所以他们在什么地方找呢？在最终之乐，对不对？在最里面会不会享乐啊？这圣经也有讲过犯罪的时候是喜乐的哇，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是不好的一定会有后果的。所以当家庭不能够满足的时候呢那你一直觉得没有办法满足，那你就找到家中之乐，那最终之乐要满足自己的肉体，满足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寻求在家里面能够有更新装修更好的家，然后更想要出国旅行，然后经历多一点的那个人生经历。我不是说这些不对但是如果只是从你不能够从家庭的那个事情得到满足，所以你就从关系，从要与人相处这个方面的那个重点那里面有应许嘛，对不对？你转到世俗的东西的话，那这是各位要谨慎的事所以因为我们要得到丰富有意义的人生呢，不一定代表没有苦难但是你要活在人群当中。家庭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你不是一个人活如果你要与人相处的时候呢这个是好事，有事情发生，这个是把原来在你的生命，在你家庭里面成员的那个生命他们的那个根本问题把它带出来的，这个是好事。你用别的方法来带出来不好，但是与人相处，与家庭相处而带出来的这个事情，虽然有时候很难受，但是这个是神的美意神的干预 所以我们活在神的应许的人呢、啊，不要一直活在好像在天上啊，好像在 fairy tale 这样啊，啊，有些事情发生了，很难回转了。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有些事情是我们只能做这么多啊，对不对？我们力量只有这么多。那有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要干涉，要连根拔起。你把这个东西视为神的一些干预啊，可能有些人他们觉得说神啊是拣选你的，不是你选神的啊，对，但是你在心里面呢可能有一个假设，因为你很难抓到这个事实，明明就是我选择神，选择顺服神，选择跟从神，但是你没有好好去看来了解。所以呢各位人哦，被生出来的时候在这个地上我们都不会了解哦，我们都会认为只要我不要犯什么大错就好，只要我选择更好的路就好啊。那我当然知道上帝是讨厌罪的啊，然后呢他把那些坏人把他放在第一啊，那只要我选择对，我不要做这么坏的人那就好。一直以来人都会这样认为的，信徒非信徒都会这样认为的。但是呢当你长大成长与人相处，特别你所关心所爱的家庭，你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无能啊，无能为力，很多时候你做不了，你控制不到，很多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个是你就慢慢会了解啊，什么叫做福音来的时候呢，是神拣选你，是神的恩典帮助你，这个你才明白，你才亮起啊，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福音，对不对？我父母从小呢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天他们信了，然后把我带去教会，那就只叫我指向教会。但是我与人相处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发现人原来是复杂的。那时候小的时候呢以为科学是最复杂的。但是我与人相处的时候才发现最复杂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但是最得满足的，也最有感情的，也最得到叫我兴奋也开心喜乐的是在人当中。然后也听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才明白，原来信仰生活有人为的跟神为的，神主动的，甚至神能够改变这个心，能够换啊这个心，心意更新而变化啊。然后有一天我就明白，因为这个干涉我才明白，原来有神有神的一个荣耀，基督他是耶稣，耶稣就是基督啊。那时候我才明白，其实不是神选不选，是有一位神他是那么荣耀的，当然他选啦、啊、所以到一个地步呢明白啊，原来我所做的一切需要有神，需要神为中心。各位我说的这个东西呢，各位请大家要了解啊，会能够跟着的话，那就会发现啊，这些的纠纷这些的拉扯呢其实有神的一个美意，但是神干预其实呢是为了不是只有叫我们遇到问题，是要我们继承基业啊，这是属灵的基业啊。那为了要这个发生呢，所以上帝必须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恩典跟怜悯，而不是公平正义。人一生出来就是想到公平，最终是公平，公平正义就好。但是只有到上帝改变我们的心，其实对我来说最真正改变我的心的就是我的婚姻，我的家。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啊，我一进到婚姻进到家的时候，这个心啊不得不要改 不得不要改。与人相处是一回事，但是你与自己的家相处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是你爱的，他是给你最爱，给你最痛。如果你一直抓住公平公正，你会发现一无所有。当你承认你有罪，你的无能，你那时候你才会明白，你的心柔起来。什么叫做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人每次都是要走向公平，每次要合理化。但是你想，家人怎么样能够改变到我自己要怎样就怎样？你怎么样强迫也没有办法的。但是呢，你经过家庭的时候呢，甚至纠纷，甚至拉扯，你才会珍惜家庭。所以那时候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我承受了从亚当到现在的那个人的堕落的罪就在我里面。这个是很深奥，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经过家，你经过家里面的拉扯，哇，真的有罪性啊，真的有罪性。这个罪性从婴儿就有。然后呢，你也会明白，如果没有改，如果没有谨慎的话，我如果一直带着亚当的罪那个罪性，然后放任随意，我也会把这个罪性传给，是传，就是反射回在家庭里面。各位 会理解我意思吗？有时候你只有想就是只有我的问题嘛，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你就会发现连家庭里面你也害到家，因为你所说的话，你所认为的东西，他们也会更迟，更迟延来到福音的面前。OK， 如果真的是讲公平正义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什么都得不到，因为如果是真的公义，真的公平的话，你不应该拥有任何一切，家庭里面所发生的都要发生，一点点错全部都错。各位就会发现这个，如果，但是如果是神的干预，如果是的话，你打开属灵眼睛，如果是神的干预的话，他不是要把你破坏而已，他是要给你恩典，给你盼望，他是要赐应许给你，他是要赐基业给你，但是这个基业不是你认为的那个好，那个的人生意义，那个家庭的意义，是需要问题。这个问题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恩典跟怜悯。恩典怜悯很奇妙啊，恩典我们都知道，但是怜悯是需要什么？需要律法的，需要真理的。如果没有恩典，没有律法的话，没有这个真理的话，你根本不会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中的怜悯，对不对？没有问题的话，你不会明白人生里面的意义。其实上帝要救他的子民就是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真的要感恩。那神怎么样赐我们应许呢？有时候他很主动的，神，我们看一看经文，创世纪22:1-18，我在圣经里面找了，找来找去，想来想去，应该是这个地方神最干涉，也应该是最多家庭里面拉扯就在这里吧。创世纪22:1-18，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个时候要做什么？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哇，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又是以撒应许之儿子，往哪里去？往摩利亚地去，在那，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哇，这什么意思啊？神祷告这么久了，那你要我的孩子死啊？但是亚伯拉罕怎样做呢？第三节，亚伯拉罕 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憋着好了披上了这个翻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走了三天了，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那里来啊，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可能以撒也知道啊，有一点怪怪的啊，为什么那个，所以他就讲说，以撒就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啊，非常相爱啊。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啊，不是说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孩子啊有坏蛋啊，所以要给他厉害一下，没有这回事，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孩子啊，没有那个关系问题的啊。问的时候呢，哇，再一次刺到他，对，刺到亚伯拉罕这个父亲。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虽然没有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实际的很明显的说，我想亚伯拉罕为了家庭的和睦啊，他应该是没有跟撒拉讲了啊，因为他想这个希伯来书想说什么呢，亚伯拉罕应该是看见如果把孩子杀了，神会叫他复活的，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家人怎么会明白这个事情啊？撒拉怎么会明白这个？他的儿子怎么明白呢？跟他们讲有用吗？有用吗？所以呢，那时候呢，保持和睦就好，对不对？有时候不能说，说了就把那个东西搅起来啊，然后说了也不明白，所以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做，自己忍下去，然后呢，靠信心走下去，一个人走下去。他们不明白，所以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可能那时候他儿子啊，乖乖的就被绑了。如果是征兆的话，可能这里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是很乖的。然后他慢慢也明白了。但是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和在凋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他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会供应啊。所以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啊，亚伯拉罕没有做到任何的事情啊，只是以信心啊，但是神施恩给他，对吗？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啊，强调又在强调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这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其实他的儿子是要生出耶稣基督的这个后裔。我们要生出来的孩子，家庭要做什么？我们要处理家庭，要把家庭设立起来，来做什么？其实要生出耶稣的，这个是属灵的意思。那 就是你读下来，我便执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后裔，然后接着这个后裔叫万民得福，得到福音，明明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嘛。所以这里呢有讲到，你因为你听从我，所以这里有行为的约，对不对？但是这里全部包含的是什么？救赎的约，救赎之约。所以那个后裔是什么呢？就是今日的耶稣啊，对不对？那个后裔你慢慢生出来，所以什么叫约？约是跟今日的耶稣有关系的，那个 offspring 那个后裔啊，从亚伯拉罕也好，从摩西讲一个先知也好，从大卫讲这个大卫的君王啊，必定要留下，然后大卫王国里面他的那个子孙，大卫的子孙一定要留下去啊，然后那个大卫子孙一定要拯救啊，要赎价啊，那为万民来赎价啊，这个是神的在整本圣经的那个应许，都是要讲这个救赎的工作啊。所以我慢慢讲这个东西给大家，因为各位如果真的要为家庭，要明白要怎样为主而活，一定要明白应许，要认识这个圣约啊。可能借着这个事情啊，借着这个十八节啊，就是借着这个事情，撒拉他回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回去的时候，撒拉可能吓一跳，哇，你刚才做了什么，吓死人啊，为什么不跟我讲，可能跟他吵一下，但是呢过后呢另眼相看，这个亚伯拉罕有原则，但是有心，他明白家庭的需要，但是他知道这个人哦，顺服神比家人还要重了，他把神高举到比家人还要高。这个亚伯拉罕以前是这样的，没有骨头啊，没有背骨啊，没有 backbone 的啊，骗了啦这个法老王，也骗了亚比米勒王，说什么呢？自己的妻子是他的妹妹。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为了保护家，对不对？为了与家人和睦，也做应该做的事，为主而活，所以他保守了整个家。所以有没有家庭的一个拉扯呢？有一点，但是他处理得到 OK。 然后并且呢，他自己的家后裔跟耶稣基督属灵的那个后裔连在一起，并且呢这个是成为列邦万民的祝福了啊。对，这个是大使命嘛啊。所以各位我回来啊，我们要认识这个圣约啊，并且从中得到答案。那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纠纷很重要，是什么叫应许，什么叫约。那圣经呢，有全本圣经呢的结构很明显，就是有三个总体的圣约构成。那这个方面我请大家打开耳朵听一下啊，放心，只有剩下15分钟，那我就要赶快结束了啊。这个是需要一点思考。如果纠纷，如果家庭里面拉扯到一个地步呢，我劝大家要祷告啊，把门关上，一个人好好的祷告，神啊你在做什么啊，我要怎样与神你立约啊。你不要立跟神立你自己的约啊，你要回到圣经看有什么约，不然的话你与神自己的约啊，有一天你就会放弃了，因为这个是你的约，不是神的约。但是如果是神所说的约，你立这个约的话，神他用他自己的命来启示，一定要成就不可，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圣经来明白什么叫这个约。有三种约啊，这个三种总体的一个约，救赎之约。救赎之约呢，我快快的讲啊，救赎之约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彼此之间立约，我们一定要把救赎带到全世界。 这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也为了那些被拣选的人的荣耀。 OK， 所以接着这个呢，就出现了行为的约、行为的约跟恩典的约。就大家可以明白吗？这个是比较难一点哦，因为可能第一次听到，我也在这方面也是挣扎，也读了一些，但是所有的约啊，不管是挪亚跟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摩西啊、大卫啊，新约也好，跟耶稣基督的新约也好，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啊。那什么叫做行为之约呢？行为之约当然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可能是十诫吧，摩西那里可能有一些律法，你听啊，你顺服，那我就赐你永生，你不顺服我就不赐你永生。但是这个是一个应用，但是如果大家好好看的话，连这个在西乃山所做的那个约也是恩典来的，也是恩典的约，恩典之约啊。为什么呢？因为把十诫、把全部的律法颁布的过后呢，甚至说什么你们逾越节一定要做哦，你不做的话一定杀羔羊，然后吃那个无酵饼这些如果没有做的话，把你石头打死这些那我们以色列民现在好像都没有做也不能做，因为圣殿也没有了。所以会，那为什么神那么有耐心？因为他颁布了这些，他是为了要施恩的。但是什么叫做行为之约？行为之约是回到创世，是在亚当身上发生的，就是这个也是称为创造之约，也是亚当之约，就是神跟亚当说，你分别善恶果树你不要吃哦，你吃的时候必定死，就是没有永生，但是如果你顺服的话就有永生，是这个意思所以亚当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全人类都没有那个这个永恒了如此行就得永生，这样就没有这个永生了。但是耶稣基督来，那这个行为之约还有没有啊？有，但是耶稣基督帮我们成就了，就是在这个恩典之约。那恩典之约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救赎对不对？他的救赎代价。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马上在创世纪三章那里出现嘛，对不对？马上就出现这个恩典之约。所以过后所有的约呢，其实都是恩典之约来的，过后没有一个是行为的。当然在摩西在颁布很多的律法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应用，但是我已经说了，是很多的那个恩典在里面的。恩典是什么呢？你不需要付出在代价的。这么看一下，这个恩典之约在亚当之后就展开出来了。那神很积极的为着被拣选的人预备救恩和永生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神应许了嘛，要救赎全人类 OK， 所以一定会保守到底的。所以各位，也因为这样呢，我们才可以生孩子设立家庭各位理解吗？因为那时候呢，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神才应许我们，他必保护我们，必保守我们到底。就算是你有做错了你有犯错了，但是我给你机会然后你甚至能够，等一下我会多说，你能够预测等一下的东西我现在带进来，因为要一起讲的一起讲的。所以因为这个，所以你能够明白，你能够预测，你可以安排家人的事情所以上帝的一个保守，上帝的保守然后为了保守呢，是叫我们能够明白过来，然后您能够活出来。所以在家庭的这个拉扯里面呢，我们要明白那个拉扯是暂时性的，因为都是为了要成就救赎 OK， 都是为了要承受成就这个救恩。所以你在家庭里面那个拉扯你要有这个眼光，这些是有理由的 家庭里面的垃圾是为了救恩的。为了救恩，什么是救恩啊？不是为了称义啊，称义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了。救恩代表甚至你可以成圣，你能够得荣耀，然后你越来越属灵成长。家庭里面，家庭里面的拉扯是为了你的成长的，所以接着赐下恩典，赐下恩典。第二，所以这个接着赐下恩典，恩典是没有付出的，神为了应许他的后裔得到，所以供应他们能力、变化和通达。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赐恩、赐能力给我们嘛，对不对？所以神说他与你同在，他供应你，他赦免你，他赐能力给你，他变化你，他赐能力给你，赐全能给你。所以呢，恩典临到你的心，你能够刚强起来，你被得释放，你可以跟从神的话。我说一下啊，连摩西所领受律法之前，他们可以领受的时候呢，他们怎么能够领受啊？是神将他们从奴仆的状态释放出来过后，他们才会能够接受神的真理、神的律法的。所以是恩典先的，恩典先的，恩典才能够叫一个人明白神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恩典也是一个理解，理解啊。所以赐下那个啊律法，赐下指示，说明这次呢，领受很多家庭信息，对不对？就是很多的家庭信息，很多的指示，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训。这些教导教训是帮助我们理解，如果你不知道，可能你就做不到啊。然后你在无知的状态里面，你就家庭里面有更多很难出来的那个东西。所以家庭的信息很多是指示，但是这个指示是出于神的供应，对不对啊？所以那第三，接着真理在顺服和悔改上，你继续受经验，然后你就会得到智慧，你不需要特地去传福音，当然要了，你要去使徒名做门徒，这些见证，这些我们要家人要传福音做见证。但是做见证之前呢，做什么叫做见证？不是用口语，用你整个的生命。所以接着顺服，接着悔改，然后你越来越受经验，你被神引导进到一切的真理，你被指教，很多的家庭信息被指教，然后你被很多家庭信息被保护，然后被洗净，被洗净。那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靠着什么来成就呢？爱，家庭里面因为一个爱来成就。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圈子里面啊，一个圈子里面，你做对，那你就会蒙福；你做不对，你就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管教。这是好不好啊？好像里面好啊，管教不好啊。我们通常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区分的话，你根本不会学过来，你根本没有办法自己衡量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对不对？如果你犯错了，你不知道你犯错，你也不会学好，你也不会学习过来，换句话说，你不会活过来，所以你还是无知的。各位知道吗？我说一个见证哦。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哦，她是可能是因为无知，但是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蒙恩啊。她愿意，但是她很愿意跟从神。那她带给家庭很多的问题，可能她的身体上有很多问题，然后她的人生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找了伴，然后又离婚啊，等等这些东西的，然后带着很多的苦毒，然后他跟家人亲嘛，所以把很多自己的事把带到家庭，家庭里面的成员啊，听到的时候，哇，很辛苦啊！你可以不要这样，每次都讲嘛，你讲的时候就害了我们，好像把你的负担放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但是他不明白，他一直讲，信主过后受洗过后还是这样。有一天呢，不懂他的谁啊，家人哦，信主的就跟他说：“诶，你这样子哪里可以？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不顺服神了。你这样在惹家庭的气。”他就啊，是吗？我现在才知道啊。你跟我多跟我讲，原来这个叫做 害家庭啊，我把这个东西放在家人身上不好啊，我从来不知道啊，我以为这个是对的啊，就是什么都说很轻嘛，什么都讲，原来这个不对啊，一目了然啊，原来这个不对，我应该用爱，应该感恩，不可以有苦毒，不可以惹孩子的气啊，我应该顺服，应该听啊。然后从那天开始啊，我以为只是一次了啊，听了哎呀，可能只是一次的一个改变，没有想到到现在他成为家人的一个祝福，因为他知道了一些指示，知道了家庭是要怎样的，然后成为了他家庭里面一直要帮助的一个对象。我相信他不完全，但是他已经懂了，他懂了什么叫有一些道德啊，圣经里面所说的道德，对不对啊？然后有一些指示我们的一些教训教导，他学，然后自己洗净，那真的帮到家庭，他愿意啊，做不到悔改。所以我跟大家说，你不知道是因为神还没有给你这个恩典叫你知道，不知道是一个大罪来的，你不知道神的美意，你不知道这个其中里面是怎么样运作的，所以你可能在这个纠纷里面，在那个拉扯里面你不知道，所以你很痛苦。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像雅各书说的，如果这个苦难啊，你受那个患难，你要把它当作是喜乐，哪里有喜乐啊，苦难哪里有喜乐的，但是你能够看到这个是神经验，你可以喜乐的，你可以喜乐的，这不是积极思想啊，因为积极思想是没有根基的，但是有理由，有理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在灵界里面帮助你啊，赐恩典给你。所以各位在应许当中呢，在圣约里面，亚伯兰顺服到底，甚至献以撒，摩西也是啊，那耶稣基督也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仆人。最后了，所以大家我在这里最后赶火车，那这里呢要抓住以上的应许啊，耶稣基督他代赎了一切，所以今日耶稣，所以万民万国要得祝福。各位这个好好的思想，你就会明白这个跟你的家庭离不远啊，你不能够通达，不能够明白这个的话啊，那你可能这个要再听一下，或者是你自己去找一下有关这样的一个信息啊。什么叫应许？应许要明白，要理解，要整理的，那你要存心忍耐，所以说要存心有忍耐，咬紧牙根，并且继续奔向前行。同时呢甚至你预测一下，你计划一下你的家庭啊，可能要预测，先跟他们讲啊，你要安排，你要带领的啊，你要从错误中可以学习的，因为神赐下应许，他一定会保守我们，所以让我们在里面玩，让我们在里面活动啊，从中学习，这是神的应许，因为他不要我们只有做一个笨笨蛋蛋的机器人，他有没有学过来？学过来，因为经历学过来。第二，你在家庭里面呢，这个东西最帮助我的一个东西啊，追求与众人和睦啊，追求与众人和睦。可能你奔跑向主服侍，但是你要明白，有些东西你不可以硬硬来的，你要与家人尽量和睦啊。所以呢，有时候不是太过重要的东西呢，他要买什么，要做什么，买不要紧啊，肮脏一点不要紧啊，家庭那个没有那么重要，比起什么重要？比你服侍主，比你前进，这些东西还重要。当然，有时候你自己的体质也不可以，那你那个时候再与家庭和睦讨论啊，然后在那个地方不要，然后呢，这样呢，自己也追求。圣洁，这是从希伯来书十二章刚才那经济文有读的，然后为了什么呢？因为在家庭里面有苦毒，有深渊不好，对不对？那你做多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的话不可以，家人要一起蒙恩啊。但是有时候你需要跑，你需要跑，然后过后再拉， 拉扯拉拉扯扯，各位需要这样的吗？所以这个是祭司长，你自己分别为神，为自己祷告，也为家人祷告，没有一个人要缺少神的恩典，二人比一个人好，婚姻人人当尊重，让你的丈夫来安安全全的能够信靠你，妻子呢学习怎么样做家里面的homemakers， 对不对？然后善良的贞洁的顺服丈夫，年轻的人学习真道，然后呢谨慎，然后比较年长的呢学习教导然后指示你自己本身知道家庭里面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你知道你怎样应该进步就好，调整一下，家人是会明白的，家人看到你有点动工的时候，他们会理解你有尽本分的，家人是可以讨论的。所以呢各位最后了，就是要警戒不违背神的话，反而要累积恩典，用敬虔虔诚，用敬畏神的心服侍神，侍奉神所以各位，我这里来结束就是这样说，真的有一点难的时候，神会赐下恩典的所以我们要在家里面要有恩典你自己可以感觉到的，家庭里面有没有恩典，各位感觉一下，你的家有没有恩典，还是因为原则太多了还是因为律法太多了，强迫太多了，为恩典在吗？让这个恩典日日增多，对不对？当你越来越服侍主的时候，你要注意家里面有恩典，但是有可能你第一个你是祭司长的话，你一定要跑，但是你自己要谨慎，因为有可能一个跑的时候呢，太过快的时候呢，不要说太过快，快是好的，但是你要谨慎，因为有时候你抓不住自己的时间表呢，你反而落进去一些罪，一些软弱在世界里面找出一些满足，所以要谨慎的。然后呢，你自己知道你不行的话，教会的肢体家庭的家庭的那个头要带领，然后你寻求，继续寻求怎么样的装备自己连家庭甚至到一个地步，家人可以继续，就是弟兄就是丈夫跟妻子为了服侍可以分开做然后孩子们的朋友你带回家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传福音，甚至一起合作然后来彼此的照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呢，家庭有无限的成长的，所以彼此的帮补彼此的一个理解不能够使唤的，要从心里面人家庭一个信主的过后也要明白过来的，他们明白什么叫福音，他们要自己活过来，他们也自己经历问题的时候明白福音，所以彼此的那个眼睛看一下就明白了，然后就帮助了，这种的家甚至可以成为 mission home， 对不对？甚至成为宣教之家。所以我的意思说呢，不要小看这个家里面的拉扯拉扯里面有神的应许，也可以为主而活的，但是可能你要先忍受到底，先自己走，但是你自己走的时候呢，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因为家里面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显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叫他们看见你有一些东西不可以改的，这个家一定要神为头，但是与众人合物，然后呢继续领受神的话。 OK， 就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祝我们谢谢主今天所赐给我们的话，让今天的话今天的教导能够沉浸在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家里面有一些拉扯的事，但是求主安慰我们每一个，然后叫我们垂下的手垂下的脚能够挺身，能够找到力量，然后仰望神的应许， 然后咬紧牙根继续前进。我们求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